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严，我们都知道啊，是从一个国家搬到了另一个国家，过程当中了，历尽了千辛万苦，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我觉得不论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对于整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那在搬家过后呢，我们都想找到一个固定的教会，为主做一些事情，可以继续的去服侍弟兄姐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教会。所以我想这个当中的经验一定很有意思。
我觉得找教会呢，其实真的是一门艺术，那也需要很多的时间、耐心跟祷告来慢慢的寻求。而且我想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呢，我们在一个地方待久了，是不是我们其实已经有固定的教会生活，那我们有固定的团契，我们有固定认识的人。那其实我必须要说呢，当我刚开始这边找教会的时候，因为很多的教会它中午会有爱宴嘛，那我其实会发现，因为我在那个教会并不认识任何的人，所以当在爱宴的时间呢，如果没有人来主动跟我讲话，主动来欢迎我，其实我觉得是有点慌张的，你知道吗？
你都你跟我相比起来，我觉得我是一个像社恐的人啊。用今天话说来说，我是一个 I 人，你是属于 E 人那种，可以主动跟人打交道。
哦，没有，
原来你遇到这个场合也会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是吧？
教会没有安排人特别来跟你坐下来吃饭。那我当时就是想说，哦，我是要赶快把饭吃完呢，还是说我左看右看，想说有哪个弟兄来跟我讲话呢？或者是说我就赶快吃完就走了，因为很像没有人想跟我讲话，是不是？那你知道吗？我在那个时刻的想法呢，就想说我是来教会寻找朋友、寻找舒适圈，还是说我是来教会来祷告？来看有没有自己可以服侍的地方，来跟弟兄姐妹建立关系的地方。那我就会在想说，我现在觉得那么不舒服，是不是因为我以前教会的生活，因为有认识太多的熟人了？等于说你在教会的那个时刻呢，我所期盼的不是单单的来寻求神，想说我如何来服侍神，而是他像一个社交的圈子，是我认识人，跟他聊天，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认识我，他来关心我。那我就会想，当我们在一个教会待了很久的时候，我们到最后呢，去教会的目的真的是百分之百求神愿意来服侍他吗？还是很大的一部分我们是在寻找那种教会的舒适圈呢？
我觉得说实话啊，对我来说可能还真的就是前者。因为虽然说从我们的目的还有最终应该做的事情上来说，应该是跟在教会当中参与服事，更好的去跟神、跟弟兄姊妹去建立关系，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目的。但是呢，从这个顺序上来讲啊，你要把这事儿放到星源自己的身上，我就会想，我说我跟大家就很难融为一体，或者是我跟这个教会当中很难找到熟悉的、聊得来的弟兄姊妹。那如果这个开始都没有，后边的事情我怎么去做呢？对，我还是按照自己的舒适的这么一套思考的方式去想问题。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种舒适度呢，让我有很多的思考，是我如何来寻找教会。因为我想之前也在节目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呢，我们来到这个新的地方呢，我们大概去了六间不同的教会，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之前的这两个月的时间呢，基本上每一个礼拜天就去不同的教会，甚至我们有两三个礼拜天吧，我们在那一天之内去了两间不同的教会。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呢，我们去的其中一间教会呢，它是一个国际的教会，那这个国际教会呢，它是在一个大饭店里面举行的。那大家可以想到这个大饭店呢，其实它有很舒服的冷气，很好的音响设备，那甚至它的儿童事工呢，它也安排配得非常好，它是在一个非常舒服的房间。那因为这个教会它资源够多，它够大，对不对？
对，
所以它其实可以雇佣很多的人来照顾小孩。
好像给别人讲的时候，我自己来自于这么一个教会，听起来好像也很有面子的感觉。
很有面子，就是一个很大的教会。那因为我的小孩还小嘛，像我最小的小孩才不到两岁，当我把这个两岁的小孩呢带到这个照顾 baby 的地方呢，他们虽然只有大概六个小孩左右，但是里面呢总共有大概十个人在帮忙。你知道吗，一个父母亲的想法就想说这个教会很棒，对不对？他们安排了很多人来照顾我的小孩。那当然我知道其实里面很多人他们来帮忙呢，教会是有给他们薪资的。一个教会真的那么容易找到那么多人一下来帮忙吗？还是说因为教会有一些薪资让他们来可以来帮忙？那同样的，我的大小孩呢，他们也有去机会去属于他们年龄层的团契的这个活动。但是我们去了几次之后呢，就发现虽然说他有很好的场地，那甚至他们聚会完之后还有食物，还有很精致的甜点大家可以享用，但是我就发现在这种很大的教会，虽然说它的硬体设备非常的好，但是我却觉得好像很难跟别人建立一个关系。你知道那种感觉像什么？这种感觉就是像我今天去坐了一个游轮，是不是？那这个游轮呢，它上面有很好的设备，很好的食物，很好的环境，那甚至冷气非常舒服，所以我就在去思考说，我今天来寻找教会是来寻找它的设备吗？想说它可以带给我的孩子什么，让我们可以很舒服的去敬拜，还是说我们来寻找教会的目的呢，是应该寻找一群弟兄姐妹，那我们更可以在自己的恩赐上面来服侍这个教会，还是说我们就寻找一个教会呢，他什么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他有花钱让很多人来做不同的事工，帮手的人也非常多，那所以我们就来这边享受教会给我们的服务呢，还是说我们寻找教会是应该有其他的目的呢？
那我想到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我们在这个教会团体当中的时候，如果你是大家所提供的各种便利的一个受益者，最开始可能会很有新鲜感，我觉得他可能把教会
舒服
准备了，对，搞定了很多事情，但是我觉得时间稍微长一点，确实会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心里边就会产生一些亏缺感，而且毕竟呢，神也教导我们说施比受更有福，那我就会想在这个其中我到底能做什么，就如果我只是一个别人施予的各种各样的祝福的一个领受者的
领受者，是，
对，那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会逐渐的失去我自己的价值感或者是意义感，我反而会产生一种失落，甚至是有一点亏欠。
对，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去这个教会呢，也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有认识朋友，他们是有去这个教会，那其实我们认识的这对朋友呢，他们已经去这间教会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但是我就问我的朋友说，你在这个团契教会有团契吗？他说也没有，因为很像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团契，那你们有这种青少年的这种团契吗？然后弟兄姐妹可以彼此建立吗？也没有。那我当时就会想说，如果我继续待在这个教会，那我有没有可能过了两三年之后，那我依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团契，或者是我也找不到自己可以服侍的管道，因为我说实话，这个教会他服侍的人已经很多了，我们先撇开来说，这些人不论他是有带薪还是没有带薪，那甚至他带领敬拜的呢，他已经有一个领唱，有三个驻唱，有吉他，有 bass， 有鼓，有钢琴，那他还有好几组不同服侍的人。
听你讲的这么大，它是一个国际化的教会，各个国家的人都有，还是都有？
它是一个国际化的教会，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像这样的教会呢，它也有说，如果你愿意来服侍啊，你可以来加入我们服侍的团队。那是我的心中就有想法说，是的，我因为我跟我太太其实在过去都有在敬拜团服侍嘛，我太太弹钢琴，那我也可以带诗歌， 也可以做一些敬拜团的服事。但是我去想说，如果我今天加入这个敬拜团，那我是不是成为敬拜团本身可能已经有100个人服事了，那我成为那个101个人来顶上天花吗？还是说上帝其实可以使用我们去更多其他的地方，在更多有需要的地方来服事他呢？
嗯，
你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想法。
是，
对，你只是那1%，
锦上
对，甚至是101，好像有你没你都差不多。
反正离开了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另外其他100个人可以做你在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确实就很难在这个当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还有意义感。
是，
当然也不仅仅说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感了，但首先呢，这一点就没有了。我想你就体会不到了。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空缺，而且我能想象，如果你真的去了这个教会，可能以后在节目当中分享的都是一些我在这个教会当中哇各种各样开心的事情，我一下子
食物好好吃哦，今天这杯非常好哇，这个音乐非常好听，就很像哦，我去坐了一个游轮，哇，这个游轮有多好，
大家听了都是羡慕，羡慕之后呢，接下来就有点啊，觉得离自己好遥远。会有这种感觉。
对，可是问题是，我就在想说，我如果真的在这个教会待了5-6年之后，那我到最后会不会对教会生活的定义就是这样子？是不是你要有很好的环境、很好的设备？你要有150个人在敬拜团里面。那如果孩子的事工那边不够，没错，没关系，我们教会就花钱请人，对不对？那不论说这些人他们是为了赚钱而来服侍呢，还是说他们是真的是爱孩子来服侍，我们今天先不谈这个。但是我心中就会有一丝丝的想法说，今天在这个房间里面，他们只有6个孩子，但是里面有10个人来服侍，但是这10个人，他们都是100%因为了爱这些孩子，愿意对儿童事工有呼召来服侍吗？还是他们是为了赚这些钱呢？当然对我来说是一个问号，不知道说他们在审核，他们在邀请人的时候是否有确定说他们对儿童的事工有呼召吗？还是说他们有一个部分是为了赚钱，
那我想这方面
拿这个终点费来的。
对，那我想这方面我们不去做结论，或者说是如何的去定义其他人拿薪资或者真的去有呼召去服侍，我觉得他也不一定是矛盾的，但是
是
最关键的地方就人很多了，已经没有做事情的机会。那边等于说是最开始呢，看到一个表面上特别繁荣兴盛的教会，但其实却不一定适合自己。那后面又遇到了怎样的教会？怎样去判断这个教会是不是自己可以去委身，并且是全家人都可以去参与的呢？那我们明天接着跟你聊，
拜拜。
上帝，一切都不。